我们同声来读今天的经文。倘若一起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神的家中当怎样。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敬迁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外邦，被世人信，被接在荣耀里。好，感谢神啊！今年我们教会一件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哈。终于我们就是买了一栋房子啊，成为我们自己教会的家。那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啊，我就讲上礼拜发生在北加州一个教会的事情哈，来做参考。那我一个月都去北加州 Roseville 一个教会，那也是我帮助创立的。那现在聚会人数跟我们教会差不多啊，我稍微少一点点。那上礼拜他们这个美男浸信会聚会的，那新牧师来了，就说我们教会现在使用的会更多了，那有可能呢就不租给你们了。那我们今天就要开会，那如果我们决定不租给你们的话你们60天之内就要离开，要到别的地方去。哇，这个事情当然整个教会都很慌张啊。那如果没有地方聚会怎么办呢？那是很着急啊，就要跟那个牧师要讲条件怎么样使我们可以继续聚会一段时间。那那个牧师说好可以，不过呢有一些条件你们要做哈，以后你们放在教会的东西都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可以到处放。第二呢因为他们目前是礼拜六晚上聚会，你们吃东西吃完呢要清理得很干净，礼拜天早上不可以闻到有食物的味道，是这样啊。那然后又说你们用的时间要告诉我们，不可以随时到，而且增加你们的房租要一个月要2000块以上，以前是1200块，那他说现在市价提高了，所以这个年轻的牧师当然就办事就有点像办公一样，那些整个教会就很慌张很着急啊。那所以上礼拜发生事情马上就打电话给我们一个朋友说，为长远计我们这个教会必须要自己买一个自己的地方这个万一人家不要我们聚会，我们有个退路是这样。那就在看那个价钱呢看到一栋房屋83万，价钱跟我们这里买的是一样不过他们那边房子是比较便宜如果83万的话，他用可用地比我们多得多那所以我就快打电话给这个谢元弟兄这个运财弟兄你们借45万的一个月要供多少钱？他说才2213块，他们听了很高兴如果我们付房租2000多块的，他们说2000到2500，那我们不如自己买了房子啊，这样还是我们自己的房屋。所以一个教会有自己的地方蛮重要的。那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有受浸聚会，对不对？那在我们的家恩典之家就可以了。那有时候祷告会有时候如果真的没地方聚会我们 王加勒弟兄说，整个教会在那里聚会都可以，因为中国大陆那个小家可以一两百人聚会都可以，那是我们心就定了，对不对？万一啊有什么都可以退到一个家去，对吧？那平常很感谢神，这个地方也很好用，也是属于国家的，也属于我们的，那也是属于主耶稣的啊，所以我们用这里也很好，那所以至少有更多地方可以使用。那谢谢主啊，给我们有一个家，那重要的还不是一个物质的房子，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班人是神的家，那这个观念很重要啊。我们在这里是神的家啊。那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啊？有了这个家，那我们怎么来管理？怎么来使用？怎么行啊？这是很好的问题。那恰好今天的圣经呢，刚好保罗对提摩太说，如果我单言很久，因为保罗宣教士到处去，那你也该知道在以弗所或者一个你在教会应怎么行啊，应该怎么行？那他没有把细节讲出来，然后那恰好跟我们今天情况很相似啊。在神的家中，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什么该做的啊？所以我们要思想这段经文啊，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吩咐啊。那第一个要认识神的家，才知道在神的家怎么行。他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一个提到永生神啊，这个名很特别哈。那我就去查一下圣经，怎么用永生的神。那旧约呢提到神，常常我是永生的神，或者说永生的耶和华52次。你看强调神是永远长存的啊。然后呢很多次啊，神要他百姓要知道他的话，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那要听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可信的，因为神启示嘛，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那神为什么不指着其他东西启示呢？可能永生是更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好，那么到新约呢，永生神用了14次，提到永生呢50次啊。耶稣来要给人永远的生命，一再强调啊，新约啊，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那其他呢50次虽然没有提永远啊，但那个字啊 Zoe 啊，新约都是指的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啊。那所以圣经这样永生神的教会，他所强调的是什么？让大家认识啊，神是活的啊，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啊，是真实存在的啊。他与偶像对比呢，偶像是死的啊。你如果今天到泰国到台湾，哇，很多偶像大家都在那里拜啊，那马祖啦 关公啦 很多像啊，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啊，有脑不能想，他们所拜的偶像是死的啊，是死的。那所以对比啊，列邦所拜的神是死的，背后没有生命，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活的，是指活的啊。不管是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世界的东西都不真实，都会过去啊。这个房子有一天也不会过去啊，你看汽车有一天也不在，你看的这个飞机有一天也不在啊，所有东西有一天都不在啊。那你眼中所看到物质的东西，这个桌子椅子有一天都不在，那最后什么东西存在啊？永生的神存在。没有世界，没有地球，没有太阳之前，永生的神已经存在，这是最大的真理，最伟大的事实，不改变的永恒的真理。 真实存在的是这位神的存在，其他的都是暂时的，其他的都不是真的。凡没有永恒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都会过去，因此也都没有价值，对吧？所以圣经强调神是永生的神啊！我指着我永生启示，首先的真理让世界的人认识，让基督徒认识，有一位伟大的真神是一切东西存在的根基啊，最重要的真理。你如果不认识这个真理的话，就没有真理，就没有真理。最重要的、最真实的、永不改变的一个真理，神的存在啊。那今天世界的人啊，不同的哲学、不同的思想，有人文主义等等啊，我们的大学充满人文主义啊，不需要神啊，靠人就可以了。那人什么时候才有的？人什么时候才有的？所以人啊，这圣经的历史几千年的历史啊，他们要进化啊，几百年了、啊、等等啊，充分的是个假设哈、啊，都不是真理啊。所以永生神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神的存在。这个团体跟所有不一样的，最伟大的神在我们中间啊，这个家的特点呢、啊，啊，是神在我们中间。当然我们很重要，那如果没有上帝存在的话，我们这般人是什么？也没有东西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一个有伟大真，他的生命是有大能的，这个生命有大能，是圣洁的，是喜乐的啊，满有爱心，满有真理，是有公义的。神的生命是永远的啊，所以这个家的特点是永生神的教会啊。好，那么第二个要认识的教会啊，什么是教会啊？Ecclesia 是希腊的原文啊，是会众啊，一个会众被招出来了，招出来一个会众。那旧约当然是以色列，是神从埃及招出来的一个会众啊，他们本来在那边做奴隶啊，在造金字塔、造基货城，做苦工啊。那神说，因为我跟他的祖宗有立约，要恩待他们，现在我要把这个以色列民招出来，那用摩西啊，把以色列民族啊两三百万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啊，在那里是一个百姓。那所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呢，是神招出来的会众，所以在旧约用了87次。这个群众是神招出来的啊。神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像把你像母婴背着小婴啊背出来一样啊，你们成为我的百姓、我的子民，是做我的产业啊。要做祭司的国度，那所以这个国家啊，离埃及成为神的百姓。世界的国家很多，只有以色列国称为神的百姓啊。那其他有中国、有希腊、有巴比伦，有啊，都不是神的百姓，唯有以色列国是神的百姓。那所以这个民族在全世界啊不是最大的民族，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称为神的百姓，那救恩呢是从以色列出来的啊，有位救主是降生在以色列，一神的信仰是从以色列开始的。列国拜很多神，这个国家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是重要的啊。所以你们读旧约是以色列国的历史，你会读到神的律法啊，神做事的法则都是跟那个百姓有关系的。那所以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会众，好，那么新约呢？新约教会呢，用了75次，啊，也就是说，啊，人说我是谁，有的说你是耶利米，你是约翰或先知中的一位，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比如说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称赞他，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启示不是从人来的啊，是我天父指示你让你知道的啊。所以这个他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麦克风好像声音不够响啊，是不是有问题？好，那所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第一次提教会，第一次提教会啊，然后后来啊又说，你们中间啊如果有什么纷争，就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啊，但是也是提到这个字，也是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啊。那以后到了书信呢，就更清楚了啊，神的工作是要从列国招出一个百姓出来啊，他来一起念这一节啊。方才西门是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好，那所以在耶路撒冷那个会议啊，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就说要不要守犹太人的规矩啊，受隔离啊等等。那后来他们开会说不必了，外邦人不必学犹太人啊，他们不必跟我们一样啊，不吃猪肉啊，我们犹太人是不吃的，就外邦人没关系，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啊。现在神从列国招出一个百姓归给自己啊，自己名下，那这个被招出来列国就是我们啊，成为教会了。那像我们是中国人了啊，我们不受隔离的，我们的生活习惯跟犹太人不一样。好，我们是被招出来的，刚才已经读过哈，哎，大哉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指着神在肉身显现，指着耶稣这伟大真神在肉身显现啊。那这句话呢，被圣灵称义，什么意思呢？这指着耶稣复活啊，因为他的肉身显现被人钉十字架，那是完全是啊，一个看起来是完全谋杀啊，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啊，把一个义人钉在十字架上，不讲理的啊，犹太人不讲理，罗马帝国也不讲理，这个比拉多不讲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像个罪犯一样，不合理，没有公义，完全错误。什么时候让世界的人知道是错的呢？第三天，上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宣告他是义人，他是无辜的，他是我所喜悦的，向他高举上升，成为至高。耶稣从死里复活，宣告当时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是错的，神叫他复活啊。所以耶稣是公义啊，是那位义者啊，所以被圣灵称义，神宣告他是一个义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主要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啊，使我们因信称义。那是被圣灵称义，指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啊。然后呢，被天使看见，哎，也是复活了。首先看见的这天使啊，看见耶稣复活，天使告诉妇女说他复活了啊，被传于外邦。那十二使徒遵守耶稣的命令，开始到罗马帝国到处传，那今天传到全世界了啊，几百个国家都听到福音了。我们呢，被世人信服，你看我们也信服了。那现在中国人呢，在古迹啊，在全中国啊，有罗大卫牧啊弟兄到中国去，家庭教会兴旺得很，他们估计中国的基督徒可能是8000万，甚至有1亿，有1亿的中国同胞是基督徒啊。因为很多宣教士到国内去看，果然如此，大大兴旺，大大兴旺。你看被传于外邦，其中很多中国人信了耶稣。那么现在全世界呢，有22亿的 称为基督徒哈、啊，当然天主教徒已经占了12亿了。西班牙、那个葡萄牙啊，南美国家都是天主教的世界啊。你去欧洲也是，你去法国去，哇，到处都天主堂啊。那还有呢，英国啊，你去是称为基督教国家啊。北欧很多国家是称为基督教国家，可是呢，这一般人生下来称为天主教徒，他不一定有重生得救，这是挂名的，这是挂名的，所以挂名的不是真基督徒啊。所以我一个保守的估计啊，也许真正重生得救的啊、大概有5亿啊，当然这个不很准确。那现在美国40%称为基督徒，但真正基督徒恐怕不到20%。不管怎么样，哎，古今中外不能数算基督成为神的大教会，这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我们呢，地方教会是个神的小家，我们这帮人也是个小家哈。感谢神，但是我们是家的一部分啊。那家的话，最重要提到生命的关系啊。为什么有家呢？要有生命的关系才是一个家。那昨天我接我的太太的嫂嫂和她儿子啊，还有两个，她生了两个孩子到我家，那已经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啊。那我太太的哥哥今年过世，在台湾，那当然也带在家里，他们家蛮大的伤心啊。那是不是我们的大嫂啊？所以啊，我太太，哎，你快来到我们家啊，来彼此安慰一下啊。那他就来了，我们接待他，今天还住在我家里啊。所以家，然后因为有生命的关系啊，那这个侄子也生了孩子，哎，有个生命的关系才是家，对不对？这家的特点有生命的关系。好了，我们称为神的家，那我们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没有关系，就不是家。那这里有一个关系啊，与父母神的关系，创造的神中三位一体，先提到父母神啊。你看新约，天父，我们是神的众子，提到神是我们的父，200次以上啊。那称神是父是新约的特权。你看旧约以色列民很少是不敢称为创造的神是他们的父亲，不敢啊，神威严可畏，神是圣洁的，他们远远敬拜，因为威严可畏，因为神是圣洁的。这西乃山啊，降火啊，雷轰闪电，证明是一位圣洁的神，百姓啊远远敬拜啊，离得很远，所以不敢称神做父亲的啊。至圣所他不能进去的啊，大祭司一年才一次，他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来敬拜这位神啊，一不小心呢、啊、还会死掉，一不小心会死掉，因为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那有罪的人根本不能见神了，不能见神。而且旧约对于神是很害怕的啊，很害怕的啊，所以不敢称神是父亲啊。但你如果到新约主耶稣教训呢，常常称啊，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在祷告上帝，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不要担心什么野地的百合花啊，空中的这飞鸟啊，都有天父来看顾啊，那何况是你们呢啊？那所以啊，常常叫他们要祷告你们暗中的父啊，这称神是父，那以后书信里面多称神的父亲，200次，主耶稣也常称神的父啊。所以新约开始，神跟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啊。透过受洗礼重生得救，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才能称神作父啊，称成 才能称神作父，所以有个生命的关系啊。那所以弟兄姊妹啊，很可惜哈，多数弟兄姊妹对神还是很害怕。你没有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是你的爸爸，是你的父亲啊，多数基督徒还没有到这种情况。那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跟神的交通啊，常常有距离啊，有距离。不正常的弟兄姊妹，假如你跟神的关系始终有很长的距离啊，还远远的不大敢亲近他，那就不正常。那正常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像爸爸跟儿子一样很亲密，你常常到神面前，哎，这个神是可亲的，你有问题可以告诉他的啊，你有问题可以告诉他，就像我两个女儿一样，一有问题第一件事就告诉我，哎，爸爸，我家漏雨了，我家漏雨了啊，趁着还没有漏雨，你快来帮我修，帮我修啊，那我不会修，我就找了一个会修的工人啊，礼拜一才帮他修好，礼拜一才帮他修好，我看着他怎么修，那下次我就会修了，看怎么修啊。那所以你有问题可以告诉爸爸啊，什么地方漏水，什么地方有问题，那第一个当然我就去帮忙。但是这个柱子啊，这个因为是积水，下面已经烂了，哎，我说这个后院有个亭子啊，那我说这个塌下来怎么办，那这个我会修啊，我就搞定了啊，那简单嘛，旁边再钉两个木头就顶住了，就安全了啊。木头在地上一定会烂的嘛啊，而且有铁杆撑着，没有问题。那所以跟爸爸关系有什么问题就跟他告诉他。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啊，在父的面前祷告啊，主在暗中查看。那如果你会建立这种关系呢，就非常好啊！啊，我们神的种子，哎，与耶稣什么关系呢？啊，我们读这段圣经一起念。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哎，耶稣今天跟我们的关系啊，是长兄的关系了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大家都知道。耶稣是教师，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牧人，我们也知道啊。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啊，对妇女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第一次称门徒做弟兄啊。哎，那个。啊，抹大泪的玛利亚，哎，可以想去摸他，主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天上去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啊。那第一次称呼门徒做弟兄啊，那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长兄，我们今天是众子的关系。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儿子，很多的姐妹啊，但耶稣是长子，独一的，他是神的独生子。那这个部分我们永远不可能跟耶稣一样啊 ，unique。但是神的独生子，他是从永世就跟上帝在一起的啊，他的生命是跟神分不开的，三位一体啊。那这个是他独一独特的地方。但是圣经也称他是长子啊，头生的，那只是他的人性部分啊，他的人性部分。这2000年降生在伯利恒，那我们都有人性，那这一部分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我们神家里的人。那所以将来在天上有一位耶稣，他有人性，跟你我一样啊，不像天使，天使没有人性，耶稣有人的性情啊。那这是长兄的关系啊。那有困难告诉你的哥哥，你的长兄。那我们的长兄过世，那全家的人，有的人去啊、参加他的丧礼啊，有的不能去，也写了一封信 表示纪念他。所以一个家庭有兄弟姐妹的关系啊，那今天我们跟耶稣有这个关系，有什么问题可以主耶稣会帮助。好，那么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呢？来一起念。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要叫父，父就定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藏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必在你们孤儿，我必到临至。哎，圣灵是我们得新生命，圣灵是保惠师，那是圣灵跟我们的关系啊，有一点像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啊，所以圣灵像母亲一样，保惠师啊，安慰、扶助啊，供应我们，是很近的啊。这是一些弟兄姊妹学会啊，在活在圣灵里面与主交通。这里有位保惠师，他像你母亲一样，会安慰你，会帮助你，会鼓励你啊。所以常常安慰我们的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啊。所以认识神跟我们的关系啊。好，那现在谈到在神的家中要怎么行了啊？要怎么行了？我们是一个神的家啊，啊，最重要的要亲近神，享受神的爱，并且爱神啊。我们读大卫的诗篇，一起念：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无华无水之地，我渴喜，我的心切慕，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不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称颂。哎，旧约有一个人呢，大卫，其实他的位置没有像我们这么有福，他里面还没有神的生命，可是他学会亲近神，写诗篇二十三篇，写了啊七八十，恐怕有啊七八十首的诗。都在诗篇里面，你各位读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跟神很亲近的啊，关系非常好的，他尝到神的爱，他说你的爱比生命更好，那所以大卫跟神亲近，就尝到神爱的甘甜啊，那这个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儿女的地位，我们跟神更亲近，但你有没有尝到神的爱啊？比生命更好？更甘甜啊！那尝过神爱甘甜的弟兄姊妹举手看看，我看看有多少人啊？好，谢谢谢谢啊！好，也不少啊，也不少，感谢神啊！那如果你尝到神爱的甘甜啊，你就知道这是爱的关系啊！神希望你常常亲近他啊！好，我们一起读这两段啊，一起念：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我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正如我遵守了我的父命藏在那里。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就是说，以色列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耶稣。好，那所以主耶稣刚才我们的弟兄提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啊，所以这个约翰十五章是伟大的一章，里面说住最少十一次，你们住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住表示爱啊，而你是住在家里的，对不对？而你在住的过程领会到父母的爱，至少是八年。那是我这个大哥过世的时候，那个他的小儿子很调皮啊，小的时候，哎，这怎么办？哎，爸爸过世的时候大哭一场，大哭一场啊！这是他的妈妈告诉我们，哎，以前很调皮，我们说这孩子懂得爱吗？这，哎，因为十八年跟爸爸住，有爱的关系，舍不得爸爸离开，爸爸到天上去，住是叫我们享受爱，啊，我们儿女住在家中，夫妻住在一起有爱。而是学会与神同住啊，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做什么，你有没有享受尝到主的爱，跟神之间建立爱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啊。然后呢，人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最大？”耶稣马上告诉：“你是要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诫命中是最大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对一般人是如此，对信徒更是如此。人生要做什么？什么是最大的？”要做什么事情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最大的是爱神，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为神做什么，因为我们就想服侍主的人都想为主做一些事情，像我也提醒自己，不是为神做什么，你为神做什么事情，你先享受神的爱，你认识神的爱，你住在神的爱里面啊，这是第一个。在神家里该如何行，所以神家里第一件事情，第一个责任，去住在神爱里面，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认识神，神也认识你。凡是不肯住的，到处跑的，都不是好基督徒，也不可能在神家里面做出些什么事情。凡是能为神做一些事情的，都是认识神的爱，住在神爱里面的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在神家应该怎么行啊？第一个，你有没有住在神那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好，然后其实相反，我们一起读啊。我赐给你们的心意，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事，众人就因此认识你们是我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被解释。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在神家当如何行？第二个重要的，学会爱弟兄姐妹，学会爱弟兄姐妹。哎呀，我到不同教会做主的圣工，包括有些教会的长老，也为主做很多事，就是不会爱弟兄姐妹。有的爱，有的不能爱，不能爱的就批评他、论断他，讲的哎呀，做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看着他眼中钉一样，我就很头痛，因为我住在他家里面，他讲那个地方坏话，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那就是不会学会爱弟兄姐妹。一个教会不成功。不成功的地方，就是因为领袖不会爱弟兄姐妹，牧师不会爱弟兄姐妹。在第二个重大的，在神家当怎么样行，学会爱弟兄姐妹，这是第二个该行的事情。主耶稣是被卖的晚上最后一夜，要面临十字架了，给了新命令因为诫命中第二条，你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对一般世人讲。那现在对信徒有没有新的命令出来？没有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加上个新字，我给你们新的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所以第二个重大的是学会爱弟兄姐妹，因为同有一个生命有高有低不同的凌晨，你有没有学爱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都值得你爱每一个都值得你爱，包括那些失败跌倒的信徒，你第一个责任怎么把他扶起来爱他，看望他，兼顾他那这是我们第二个的神家该行的。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有没有学会爱弟兄姐妹兄弟重新学功课，做基督徒60年，神学读了20-30年。像我以往，我是很用头脑的解圣经来教神学。现在我知道神学还是很重要，真理还是很重要。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你 最大的神学家，如果你没有爱是空的，是民的罗想的吧，没有爱是民的罗想的吧。那我是60年的基督徒啊，我要重新学。在神的家中第二最大，学会爱弟兄姐妹啊，每一个都是可爱的啊，每一个都是你的弟兄姐妹，你学会照顾他，兼顾他，帮助他，喂养他啊，那是第二大责任啊。所以神家该如何行啊？追求爱啊，第二个啊，第三个给他们有灵粮啊，一起念。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愿你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的话。”耶稣对他说：“喂养我的羊。”他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呢？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他不有羞。”好，一个家最重要的有好的饭吃。我不是讲我两个侄子吗？小的时候调皮的不大了，我的嫂嫂呢，就从来就是啊，这个就很忍耐他们啊，就觉得两个孩子很可爱，天天煮最好的饭给他吃，吃了18年了，哇，这两个孩子现在乖得要命，乖得要命，妈妈的爱在那里，天天回家打球累了就有好的饭吃，新鲜的，哎呀，很热的。吃了18年，这儿子都知道父母的爱。那任何家庭都知道啊，有孩子也好，最重要的有没有好东西吃啊？那我听到学生说了：“妈妈，今天吃什么？我肚子饿了。”孩子回家第一件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我的孙子也是这样啊，到我家第一件事开冰箱，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神家里面最重要的有食物，那对我们来说呢，灵粮，灵粮，没有灵粮的这不是家，浪子没有东西吃，要回到神的家，我家口粮有余。这个教会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这里头有灵粮，生命的粮啊，生命的粮是什么？我下一堂在主日学给你们下定义啊，我跟黄弟兄一起教一课怎么啊为神说话。那今天这一场我要下定义，什么叫做生命的粮？有很多人教圣经没有灵粮，没有生命的粮。你教的是圣经，你是神学家，你是圣经专家，你教了半天没有灵粮。在讲台上你可以讲很多道理，重要的有没有灵粮？有没有灵粮？你是主日学老师，你的教导过程有没有灵粮？在神家里的最重要有生命的粮啊，弟兄姊妹才会长进，才会吃饱，才会进步，才会饱足啊。那要学习哈，哎呀，神家，那你每个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信主3-5年了，你要学会喂养我的小羊啊，有很多小羊，神家里有很多小羊，信主才1-2年嘛，1-2年，那光靠牧师讲一篇倒不够的，平常有人喂养他。你如果爱神，你让神家里面这个有丰盛的灵粮啊，那你自己是很多，你积了很多灵粮在你的过程中，你拿出来就有。这是神家里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不好好读经，到时候灵粮拿不出来，查经聚会没有东西吃，没有供应，没有真理，那就是你没有办法帮助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很丰富的灵粮，任何场合有必要的时候，你就能够讲一段，弟兄姊妹得到供应。哎呀，这里有灵粮，有真理，有神的话啊。所以第三个重要，在神家里面灵粮丰富啊，学习神的真理啊，一起念。这家是永生的家，真理的主使。好，根基可以翻到神。保障保护真理的地方，教会是托住神的真理保护神真理的地方。这个团体跟所有的 社团不一样，这里有很多社团啊，登山会啊，什么会等等，这里是神的家，要托住真理，维护真理。因为道德沉沦，世界今天 已经没有道德了。你到了学校里面，你的儿女去读书，已经是个没有道德的一个学校。Stanford 是个没有道德的大学，同性恋人住在宿舍里面，一起住在那里。啊，我女儿读 Stanford， 哎，已经20年前已经是那个样子，啊，男跟男呢住在同一个宿舍，已经是个同性恋的一个大学，啊，已经没有道德，已经没有道德。我们是要道德的真理，第一个啊。学习摩西的律法十诫登山宝训及其新约有关道德方面的真理，靠着新生命与圣灵实行。这个教会是有道德的教会，这个教会绝对不容许同性恋，是没有道德，这种是违背真理的，违背。所以这个教会不可以骗人的，不可以撒谎的，不可以攻击人的，不可以背后说坏话破坏人呢，啊，这个教会有道德的教会。弟兄姊妹，你的道德如何？你的道德有高有低，不少弟兄姊妹啊，道德很浅，还是骗人、讲话、撒谎啊。那这个你不能够帮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维护真理的。首先，道德方面你要加深啊，登山宝训是很高的道德。登山宝训把十诫又提高了。那除了这个，有属灵的真理啊，人需要悔改，人需要离弃偶像，要归向真神，要因信称义，靠圣灵成圣，过教会生活，长大成熟，活出基督的新生命，侍奉神，等候基督再来，都是属灵的真理。属灵的真理，世界的人一窍不通，一点都不懂。神家的，我们要维护属灵的真理，因为世界的人不要神已经破坏真理，你不要神已经破坏真理了。宇宙中有神呢，万物是他创造的，你不要他，你已经破坏属灵的第一个真理。所以要悔改，你要悔改啊，要重新得救，这个叫属灵真理。那一个教会不能浅浅的哈，要长进的，你属灵真理才会慢慢提高的啊！你不能再靠这个肉体活的，活在复活的生命里啊，这是比较更高。很多弟兄姊妹还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在教我的啊，我的同工啊，我说弟兄，你已经奉献了侍奉主有7-8年了，你现在活在天然生命呢，还是活在复活的生命？什么叫复活生命？叫什么天？我说你先讲我听。他讲了半天，不会讲不出来。然后我再告诉他，十字架之前，彼得、雅各、约翰活在天然生命里面；使徒行传以后，他们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变了人了。啊，各位，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这样哈。彼得、雅各、约翰在四福音里面是靠着天然生命活着；使徒行传以后，全部靠复活的生命活着，整个人变了。那他弟兄，我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啊，常常跟人争呢？啊，因为你活在天然生命里面。哎，他很醒悟过来。哎呀，谢谢你，还给我教了这一课啊。那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包括这个，比较深一点哈。你活在复活生命呢，还是活在天然生命啊？如果还在天然生命里面，你还是比较浅啊。哎，各尽其职来侍奉，一起念。他所赐的就是只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的教，后来成全圣徒各件事，见证基督。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事百般之好。好，感谢主，现在给我们一个家来管理了，对不对？那不同的恩赐啊，这种房子一定需要修理的地方啊，需要有帮助的地方啊，不同的需要。啊，不同的恩赐，有儿童，有少年，有老人，都需要不同恩赐来照顾这个家啊。这大家都要侍奉啊，呀，哎，要传福音，叫很多人进入神的家，一起来，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也给他近处，因为我们两家借着他被圣灵得以进到父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对圣徒来说，这是家里。
那今天很多浪子还在外面啊，神还等候很多世人浪子回家啊。那但是我们这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意义，趁着今天啊，这个天的门是开的，这是天的门，是神的家，啊，帮助我们的亲戚朋友能够信主得救啊。经过多年祷告努力，终于有一栋房是我们的家。也谢谢神施恩，也可以主动这个公园来聚会。我们珍惜善用设备啊，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崇高的啊。最重要的是尽心爱神，尽心爱弟兄姊妹，供应生命的粮，力行神的真理。各位尽其职在神家生活，领许多人进入神的家。我们在神的家要这样行啊！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我们这班人蒙你选召，我们就是神的家。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家中知道当怎么样行。主啊，像耶稣一样忠心啊，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也让我们学会爱弟兄姐妹，切实的相爱，能够造就帮助他们。主啊，让我们这个家兴旺啊，带很多人信主得救。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